天父，把我们献上感恩的心。今天是耶和华的日子，你的百姓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来赞美你，来敬拜你。真是愿你的名在这里把你给高举，愿你得到每一个属你百姓的心。哦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改变，让我们的心能被你摸着，也被你得着。愿这个教会在这里给你来祝福，也给你来保守，带领弟兄姊妹走在你的心意当中，按照你的心意来行，按照你的心意在这个地上来做光做盐，做你的见证。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的感恩啊，看到我们的小小的宣教士走出了我们的教会，到泰国去一周的时间。这个让我昨天的时候，因为黄文弟兄有几个新来的家庭在他们家庭聚会去了以后，听到 Hannah 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感动，马上就给教会的有关的同工联系，以今天安排5分钟十分钟的时间跟他们见证。我觉得这是对整个教会也好，这是一个蛮大的激励，对于我们每个人也好，做叔叔的，做共大的长辈的，我们也没想到说我们的孩子的出去，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姊妹讲说，你有没有 raise 你的棒，我相信我们心中是有感动，对他们这些年轻的晚辈们有这样宣教使命的，能给他们一些支持，非常的感动。也非常谢谢说，真的是我在 retreat 的时候见到这两个孩子，跟他们蛮多的一起吃饭了，一起交流 Hannah 和 Ethan， 我觉得真的是爸爸能够每天晚上带他读圣经，在弟兄群里的那个进行去读圣经，然后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在一个礼拜的时间，我相信还是经历蛮多。我也相信说，这种的宣教的经历对他们将来的学业、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将来的家庭的福祉，都会带来蛮大的祝福。谢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建造我们属灵的家》的第八堂课，我们要多多鼓励。造字，如果有一本书在一个高高的书架上面，在它的顶格上面，你现在是要拿到那本书，你的手是够不着的，你会怎么做？想想看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做？有翻一个粽子来，翻一个梯子来，这些都是可以有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很快的，你就会有一个自然的解决的方案，也就是说，一个粽子或者梯子站上去就把它拿下来。可是你有没有好好的安静下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件很小的事情里边隐藏了一个非常大的道理，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件很小的事情上隐藏了一个很大的道理，道理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你思考一下，你为什么要搬来一个粽子或者梯子？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心中接受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接收你自己的矮小，这个矮小是一个非常 natural 自然的选择，你不需要证明，你也不需要自怜，你也不需要征求人的意见，也不需要讨论，你很自然的就做了一个选择，你接受这样的现实，你的矮小，所以你去搬动了，所以你搬梯子。那如果你更进一步的思想这个问题，你再进一步的来思考，你有没有接收现实的自己？你还有我，我们是不是容易忘记感恩？我们是不是容易忘记起初的爱？我们是不是容易忘记我们起初的感动？我们是不是愿意教导人而又不愿意接受被教导？我们是不是接受我们人性的那种的丑陋，那种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意，那种骄傲与不见情，你接受吗？ 你接收一个人很喜欢坐首席坐高位，这是不是你自己和我的现实？所以我们自己那个真自己的真实的自己，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安静下来一步步的想？我们可能不喜欢接受别人的不同意见，我们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不良的习惯，我们与神疏远，我们与人的关系紧张，我们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可是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眼中的良木。我们有看到这个现实的自己吗？就像我们看到那个矮小的自己一样。我们有没有看到在教会里边我们对教会的传道人的亏欠？我们有没有从对传道人的亏欠当中我们真正的学习到功课？所以我们现在更深入的去思考一下，我们接受我们自己的矮小，我们也接受我们现在的自己，那么问题是你如何来改变现状？今天有一段的经文会给我们一些帮助来思考这个问题。刚才的经文我想主席已经给我们带已经带我们读过了啊，这段的经文让我们去思考一些比较深层次的一种关系的处理，一种观念的处理。这里边第一个我们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约翰的喜？什么叫约翰的喜？我们知道约翰的喜跟我们讲的耶稣信靠耶稣基督的喜，或者说奉父子灵的喜，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在后边接着十九章里面他讲说这是约翰的喜，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喜，那告诉百姓是要信那位后来的耶稣，要奉主的名受洗。在后边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当中说，所以你们要去做万民来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灵的名给他们受洗。那么我们就要想思想一个问题，什么叫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刚才讲是一个悔改的洗礼。约翰的洗礼，我们知道约翰在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以色列民400年没有先知了，当他们听到先知的呼召的时候，每个人很担心自己进不了天堂，所以就来到约翰的面前来受洗。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耶稣还没有降生，因为约翰是先锋，耶稣没有受死，耶稣也没有复活，耶稣的救恩还没有完成，这是约翰的喜。我们知道把那个耶稣在大使命中给我们教导的那个喜，奉父子灵的喜，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耶稣他已经上了十字架，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升天了，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他作为一个被杀的羔羊现在祭坛上已经完成了旧约所要求的恢复人跟神的关系的那个律法，然后就吸去了众人的罪，完成了他的人类的救赎。这是耶稣在大使命所告诉我们的喜。那你知道这两个喜是不一样的喜，所以这两个喜完全的不同，它是我们信仰上的一个真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基督教说信仰的或者说传讲的，我们讲的是大使命的喜，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的喜，我们讲的不是约翰的喜。问题来了，亚波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非常有学问的，在圣经告诉我他是非常有学问的人，非常强解圣经的，在主的道上也受了训练，心里还很火热，他 他们精确地讲论耶稣基督的许多许多在世上的事情。那唯一的问题在哪里？唯一的问题，他只知道约翰基督。然后他在以弗所来的时候，他就在讲约翰的事。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会看到说，他这么有学问，这么有能力，好像是一个外聘的很著名的讲员来到我们中间。可是他非常的谦卑和圣母，他被百基拉带到他们家和亚居拉带到他们家的时候，他很谦卑的接受他们这一对夫妻的教导，使他的装备更加的完善，将他得到了全备的资源。然后我们看到他后来被大大的使用。我们再来看一对的夫妻，百基拉是妻子，亚居拉是丈夫。在圣经里，保罗的福音里面是把妻子放在前边，把丈夫放在后边。我猜想应该是这个妻子大概他是比较在事工方面是走在前面的，丈夫可能是一个辅佐的角色。所以呢，我们看在这里边，他的称呼大部分是百基拉的前面 ，OK， 亚居拉的后面。那这里边我们从许多的经文看到，他这两对夫妻的情况，圣经所谈到这对夫妻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前面十八章，我们刚才讲的是后边的。那么二十三节里讲的说，在哥林多以后呢，这对夫妻接待了保罗，一起制造，一起赚钱，一起养活，一起来传福音，一起来建教。在十八章的十八到十一节里面，看到保罗和那个这对夫妻同往了以弗所。在以弗所教会最初成立的时候呢，很可能是在他们家开始。如果我们看这段的经文，是在临前十六章十九节里边讲说，亚细亚的会众问你们的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那就说很可能以弗所的教会是从家从他们家里开始。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一些很早以前的台湾的或者香港来的教授在大学里建了一个查经班，而这个查经班慢慢的就建立起来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谈的百基拉跟亚居拉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对于不仅接待了这个保罗，还接待了我们刚才看到亚波罗。他在肉体上或在属灵或在经济上，他其实是支持了保罗，在属灵上呢，他也帮助了亚波罗。所以你会看到这两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有属灵生命的人。当亚波罗在会众上讲约翰的喜的时候，他有没有站起来说你讲的不是什么？没有，他没有非常的讲，他怎么样？他在私下里邀请人家请他吃一个饭，坐下来喝杯水，我们一起来讨论。他觉得需要给亚波罗做一些教导。在罗马书十六章三至五节提到这对夫妻的时候，保罗给他很高的评价，他说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头像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正教会也要感谢他们。然后一句话说，又问他在他们家中的教会的恩。那你会看到说，刚才讲的是以弗所教会是在他们家里，现在讲的是罗马书，是他在罗马的家里又有一个教会。你会看到这些爱主的属灵姊妹，任何的时候他一登到任何的地方去，他都忘不掉神给他的大的使命，他要建立教会，要在教会里去帮助教会、祝福教会。这里边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精美的图画，就是和谐、接纳、建造、支持、彼此的帮助。 13、14年以前，当我第一次成为一个北美华神的神学生的时候，我开始走上了讲台。那个时候我是诚惶诚恐，有3年到4年的时间，我需要写7000到8000字的每一篇讲道的作者稿。我给我的主任牧师，我给我的属灵的伙伴，我神学院的同学，我给一位非常关心我的我们神学院的教授，也是我们的片牧。最后半年之后，其他的人可能都把我忽略了，只有这一位教授陪伴了我，从那3、4年一直陪伴我到今天，一直是做我属灵的，我说是一个遮盖，或者是我属灵的一个导师。因为当时我写的东西给他看的时候，他是真正的去看我的东西，他会告诉我，你这一段的经文的解释需要再加深一点。他有时候会说，你这一段的经文的解释，别忘记，你不要用你神学生的思想来讲，你对的是普通的大众，你需要浮起浅显一点，让他们懂得这个教，不要讲那么多深奥的东西。他会告诉你，起头的时候这个引言不是很合适，你需要思考什么地方要做一些调整，你某些地方的过渡可能显得非常的涩，你需要去很 smooth 去连接，你有些经文的诠释上，从经解经的角度来讲，也有一些不妥当，更找到更准确的。所以在他的这种鼓励，我每天解完道，他给我非常多的鼓励。我原来跟 Hannah 差不多，我对宣教有很浓的学问。我读神学院的第一个的要宣的硕士的学位是宣教硕士。可是1年半之后，这位牧者给我讲说，他说神给你的恩赐是牧养教会，好好的这方面来发展你的恩赐，去牧养一个神量给你的教会。他陪伴我到现在。所以你知道说，当你一生中有一个人真正作为你的属灵的导师来陪伴你成长的时候，当你真的时候需要安慰的时候，当你真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他陪在你旁边，然后给你鼓励，给你安慰，给你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蒙福。这个图画就我想起我的这些，我的这位的导师，当然在我成长跟服侍的路上还是有不少这样的一些像云彩般的人围绕了我，成为我的成长和帮助的一个源泉。我们换一个画面来看，如果那天晚上这个周五的查经班邀请的亚波罗来，这个著名的讲员在这边讲课，来讲道，来布道，或者是来做灵培，雅居拉跟百居拉最后四面的来责备亚波罗所讲的约翰的信，会出现什么情况？我刚才跟大家讲了，约翰的信跟耶稣所讲的那个丰富的灵的信，它是一个真理上的问题，它不是一个表面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它是很有意义的。这里边的救恩不是建立在，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我们的喜不是建立在约翰上面的。可是这个问题他谈的时候，如果他字面来讲来对待这个亚波罗，来责备他，那你觉得会有什么结果？你们想会有什么结果？或许这个聚会呢，就是为了那个捍卫真理的自训，就陷入了纷争和吵闹，福音的朋友就非常的困惑。或许还有一种情况，亚波罗这位刚刚开始传道的就被绊倒了，就可能他的传道的生涯就变成一个休止，教会的这个情况会受损，福音会受阻，一个优秀的传道人可能就倒下去了。那这一幅什么样的图像？如果我们只做对的事，我们不做共美的事情，或许就是一个群体的撕裂，就是关系的伤害，就失去了见证。 所以百基拉、雅基拉这对夫妻，他是我们信徒的一个好的榜样。那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刚才提醒我们，不仅要做什么做对的事，还要做共美的事，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上篇信息我们讲到寻回起初的爱，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 feedback， 有什么想法？对这个上篇的信息，要寻回起初的爱的这篇信息，你有没有思想一个问题？牧师有没有做对的事？有没有在做共美的事？在这篇信息当中有没有？从我们全时起初的爱开始，到我们来讨论逝去起初爱的原因在哪里，我们教会的现象在哪里，我们教会逝去了起初爱的现象在哪里，我们最后在神的劝告当中，而在悔改当中，怎么样来寻回起初的爱。这篇的信息含的八个现象里边，是不是有些扎心？是不是扎得很痛？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今天讲到第八，建造我们属灵的家，第八的信息。那我是一篇的祷告，一篇的来准备，或许最终我会讲16篇或者18篇，就这个系列的信息。我是在准备当中，我的准备是根据教会的需要，教会真正的需要在哪里，在我跟弟兄姊妹的交往交谈很多的 feedback 当中，我来思想需要在哪里，那就根据这个需要来释放这样的信息，来满足教会的需要。这里边一定会有教导，一定会有痛，一定会有扎心的地方。上次的主日信息之后，我接到了一通的电话，差不多有2个小时，在激烈的非常非常激烈的质疑当中，这篇信息在网上你可以去拿回来看，我知道有的姊妹已经拿回来看了，你可以去思想看这篇信息是不是在真理之上，看这篇信息是不是教会真正需要的。我为质疑的原因是因为说我的这篇信息把整个教会带偏了，把这个教会最后会带垮了。我来到神的面前，我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第一次我来思想，我坐在这个，我经常坐在这个 worship center 的前面这边，我来回答神给我的问题。他说：“你有没有爱基督堂教会？你有没有爱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而弟兄姊妹也能够回给你是爱你。”我想这个答案是很准确的。我爱这个教会，我爱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也感受到弟兄姊妹对牧者的爱。但是有一些的同工，我真的带不动，我没法带得动，因为他肩膀上放了太多的东西，太沉重了，我没法带。可是我爱不爱他？我告诉你，我爱他们。不管是有多少，一个或者是两个，我还是爱他们的。我跟神说我是爱他们的，只是我要在我的信息当中要把教导放在里边，然后我们要看到过去10年我们教会没有牧者，我们有些东西必须去改变，改变就会迎来非常大的不舒服。那么我们就是要讨论在这个不舒服的面前，在你要必须改变的面前的时候，你怎么做？你是觉得牧者把八种的现象都完全作为抛击的力量来抛击你吗？是吗？这些现象不是客观存在的吗？不是每个人都要思想的吗？ 请问我是不是很清楚我的呼召跟托付？因为我就是要礼拜二的时候就要办驾照，要换这个驾照，要不要换这个驾照？因为我换了驾照，我确定是在这边，我很清楚的是神叫我把我带过来的，我很清楚我爱这个教会，我很清楚过去四个月为这个教会我可以做我能做的一切。我想主可以见证我的心，我很清楚，所以呢我最后我知道这个结果，我是办了驾照，我知道这也是什么，这是一个蛮大的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知道我昨晚上出了车祸，我相信这种的车祸是我个人要学习的功课嘛，也有一种属灵的征战就在这当中。我相信有一些的势力，或者是我们所讲的魔鬼，他不喜欢我们的教会有变化，他希望我们教会像以前就像一个 club 一样，大家就是一个 club 过来好了，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不需要讲问题，大家就讲赞美就可以了，大家就来学学圣经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我们通通给我讲说你不需要讲那些东西，什么准时就是迟到，迟到就该亏欠，亏欠就要悔改，他说这不是圣经的话。我说弟兄，我们圣经的话是只听立在知识上吗？罗马书讲的是一章神的教义，救恩的道理，在基督里称义，尊重得荣耀，停留在这不动了吗？我们后面有五章的地方要谈我们怎么活出我们的救恩，怎么样活出我们的信仰，没有停留在那边，不是吗？如果我们计较神的荣耀，在荣耀当中我们的生命就变化了吗？是，他说在荣耀当中生命就会被改变，是这样的吗？彼得有没有见到神的荣耀？东山到宝训到东山变现上面，彼得后来有没有被主一再的责备，一再的教导？有没有？有的。我们读启示录，我们看到在七个教会的信里，耶稣给他们肯定，耶稣也给他们责备，那就是教导，在基督里被教导。我被教导，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我是怎么被教导，我在12年的服事当中跟着我的属灵的导师怎么样被教导。我来讲一件很简单的，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不可理喻的，他当时给我的教导是说，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不要随便翻圣经。我觉得这句话好像听起来怪怪的，为什么不能翻？神的话语都不能翻吗？所以我根本不理他。后来我才发现，其实确实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你就安心下来听讲员的讲道，安心在主的话语当中，不要去一味的翻来翻去你的圣经，你会失去这场信息所带给你带来的祝福。直到有一天我站上讲台的时候，我在看下边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拼命翻圣经的翻来覆去的时候，有没有你在翻圣经到底要翻什么？那有人跟我说我在翻圣经，我看了这个经文我又想到另一个经文，所以我要查重经文，或者牧师讲的这段经文有一些他不认同的地方，他要翻找经文来查重，或许有很多的理由。但是我想说的时候，主日的信息你就是安心在下边来听主日的讲员来分享神的话语，这就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否则你就会失去祝福。还有一条，如果你很愿意的这一番的时候，你会对讲员带来非常大的骄傲，这就是一个客观。当我站上讲台的时候，我知道说你这边翻翻来覆去一定对讲员造成骄傲，这是我被教导要改的，我也教导我的会众，我有10000个理由来否定他。但是当我真正的去服侍教会的时候，
我顺服。圣经有句话叫做攻克己身，教身服我，就是我们心中有许多东西，我们必须攻克它。如果你不攻克它，你的所有的意念最后会控制你，让你没办法服在真正的你想服的地。我来讲第二个我被教导的地方。他说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呢，听讲道的时候不要翘着摇着你的二郎腿。我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律法主义嘛？为什么不可以翘？我翘的挺好，我觉得挺舒服的，我也不影响什么东西啊。可是我告诉你我怎么改变的。我不是一个浸信会的教会，我每一个月的时候在那个教会都有一个联合的敬拜，我们坐在他的浸信会是比较大的，他那个讲台是一个斜坡式的，他的讲台是比较高的，我坐在右边。浸信会有一个传统，讲员在讲到的时候呢，他这边会有一个椅子，很舒服的椅子，然后他们的应该是主任牧师就坐在上面。那天从讲道开始到讲道结束，我几乎没法听进去，因为那个主任牧师就把艾尔德翘在那边，不仅翘着，从头摇到尾，我必须通过他的腿去看我的看那个讲员的时候，我心中太其实知道说为什么作为一个传道人你不可以翘二郎腿，你不可以摇你的二郎腿，那个非常大的骄傲。到后来我告诉我自己说我明白了，我的带领者说的是对的，那我就要改。容易吗？我跟你讲非常不容易，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来改这个习惯。我越不想让他盘起来他就越想盘，我 越不想摇他就越摇，你需要非常大的挣扎才能把这个习惯能改了。我不是说要求姊妹，因为姊妹有特别需要的特别的情况，她不需要穿着裙子还要说不盘，她要盘的腿。可是对我们的弟兄来讲这是要求，你可以不按照我做。我们有些的习惯你说是律法主义，我个人说对我们会被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尤其是一个传道人。比如说我在开始站上讲台的第一天的时候，我的带领者告诉我说你记住一点，当你站上讲台的那天早晨你一定要洗澡。我这个习惯从我站上讲台那天十几年一直坚持，只要我今天站上讲台我一定洗澡。所以有一天我们那个 shower 的地方坏了，罗总说这个要可能明天就换了。我想的时候说明天是礼拜天，今天必须换掉的，你不换掉我明天可能就到外面去洗澡了，我没那么多时间哦，所以临时再补上去。这个习惯是律法吗？我觉得这个习惯是提醒你说你来服侍的是谁。我不管一天信息我准备的多么充分，但是当我坐在这边我还是有点紧张，我真的是有点紧张，我手心有时候会出汗的。后来我的带领者告诉我说这是正常的，你有颗敬畏的心很好，你就是应该这样，你因为一天信心准备得很充分了，说你很有把握，你可以站上脚很有信心的。 No， 神是值得敬畏，你要好好的去含着这个敬畏心去服侍。这是我被教导的。圣经有一句话他说用脚踢刺是难，所有的带领者说你不要用脚踢刺。当时我听了这句话说什么用脚踢刺，我不认为这个是圣经的话，我也不想这个话有什么意思。可是当我真正来理解的时候我才知道说用脚踢刺是什么意思。你相信吗？当你在教会服侍的时候，这句话本身是讲什么？是在讲一个拱那个在田里拱地的那个牛，它那个脚上插了一根刺，它如果不去踢还好，它踢的话会越踢越深越踢越痛。人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如果我们悖逆的话，我们不顺从管教的时候，那么神的管教来临的时候会越来越严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不要用脚踢刺。我就学会了在我服侍的教会里边，我学会去服从那个权柄，我学习放下我自己，告诉我牧师的教会是做什么。他是一个属灵的代理人，他是拥有属灵的权柄的， 如果你还意识不到这个属灵的权柄的话，如果你不像 follow 这个属灵权柄的，那你请牧师来做什么？做佣人吗？你教他怎么做就可以吗？你还是说他有属灵的带领和权柄的时候，你还是要放下你自己来，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不按你的心意的话，你就觉得你被冒犯了，你就觉得你的血气就上来了，你就觉得就是要怎么样。我想我们真的是要被教导，因教即是是难。最后我来跟大家分享，要多说肯定鼓励道德人的话。我们有时候会只注重这两节的经文，他说唯有爱心做成之话，还有一节的经文叫什么？还有一节的经文是我妻是讨人喜欢的，说了若仍旧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这里边唯有爱心说什么的话呢？原文的旨意是什么？是唯有在爱中持守真理，唯有在爱中持守真理。你记住，凭爱心说什么的话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圣经，除了这两段话，还有别的话。在四章十五节是刚才讲的，唯有爱心说什么话。但是十四节之后，在同一章里边，保罗的教导是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是保罗前面十四节讲的，后边又讲了，这是他讲话的整个的一个概括。什么叫污秽的言语？污秽的言语不是我们现在讲的 dirty word， 污秽言语在当时的解释是一种腥臭的、无用的、自然的东西，可能指水果或者是臭鱼烂虾，那个是污秽。那怎么诠释这个污秽？很简单的，后边对他一个诠释，就是不要讲污秽的话，就是要多讲造就人的话，就是污秽的。这句话对我们有没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圣经还有一些的话，我说越有人自以为金钱，也不勒住你的舌头，但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谦辞是虚的。这是什么话？还有一句话叫金收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死败坏。一句话说的何意？就有金苹果落在银王里。最后一段跟大家分享的是箴言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祝福，他嘴所出的必是他宝珠，松石在舌头的泉下。松石在舌头的泉下，我们舌头所讲的东西可能会引发一场的战争，我们舌头所讲的可能会引发一番的纷争，我们舌头所讲的很可能会让别人几天都吃不下饭和睡不着觉。舌头的力量，所以用爱心说什么的话，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思想后我们再讲。你是在爱里还是在学习里？你是在持守真理，你还是任性发心？所以要多说造就的话，要彼此相爱，教会与教会之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所以不要用保罗所讲的凭爱心所重生的话成为一个挡箭牌，我们肆意的发泄我们的血气、我们的怒气、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挑剔，还有我们的尖酸刻薄。所以呢，我想请比较认真仔细地想，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因为你后边的话保罗讲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要多说造就人的好话。有人说我为真理我可以打不出，我为捍卫真理我就要发声。我上次呢跟大家分享了，我说我的那个牧者的朋友也在读PhD的，他原来几年前给我讲的就是这句话，他说为了捍卫真理我可以打破头，可是现在他不讲了，他讲说我服侍理念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彼此相爱。为什么？我问同工说你服侍教会十多年谁带过你？他说谁带过带过他。我说你知不知道带领人第一条要学习的就是顺服权柄，你学习到了吗？ 还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知识很多，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去好像按照我们的那种理解的方式去执行我们所认为的事情。所以当他跟我讲说我要捍卫真理的时候，我提醒他说，你记住一点，你是在捍卫真理呢，你是在捍卫你自己的真理，你还是在捍卫你自己？教会2000年的历史，我们出现这么多的宗派，这么多的伟人属灵的前辈，有哪个宗派哪个伟人说他所讲的是真理，他敢说他讲的是真理？我们都是不断的来接近真理，我们靠近真理，我们是被造的很有限的，难道你会超过真理和接近真理？所以没有一个人真的认为他说的就是真理。如果我们真的是要为捍卫真理要发声，你要问问你是为捍卫你自己的真理，捍卫你自己要发声，你还是为了搅扰？这是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需要建造关系，我们建造人，我们不需要破坏关系。你知道我们破坏关系所带来的一个情景是什么？其实当一个关系被破坏的时候，我们的言语已经出口的时候，我们的关系被破坏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关系要重新恢复需要花很长很多的时间。我们有些可能终生遗憾都没有办法去恢复这个关系，父亲跟儿子这么亲的关系，也可能就是因为一句话终生不再来往。我看到过这样的例子，真的相信我，把一个钉子从木头拔出来的时候，这个钉子一定会留下疤痕，不管如何去平复，疤痕一定留在那边。这就是这个代价后的教训。所以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起码在我服侍的教会里，我是一直在坚持的一个原则。当我们带领查经的时候，我们尽心的去准备，那个带领查经的人他花了蛮多的时间去准备带领，然后带领完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其实我们要 show up 是要尊重肯定和鼓励，我们不要轻易去否定去纠正去责备训斥或者是抱怨。所有的分享者我们都是去补充和丰富，而不要去否定跟纠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为什么？因为你认为的东西未必就是真理，你也需要给别人留一个成长的空间，你也需要给你自己留一个空间，你学习谦卑同工的机会也留给你自己。这是我个人的服侍理念，我也一直在教导我所带领的教会就这样去执行。所以要建造一个温暖有爱有亲密的一个家庭，我们操练要说肯定鼓励造就人的话。我们教会是一个大的家庭，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抓住一切的机会？我们渴慕我们的同工之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牧者跟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个和谐的关系。我们要做对的事，我们更要做美的事，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努力要依照一个和谐的充满爱与温暖相上的一个正能量的一个环境。所以今天的信息我是分两部分跟大家分享，第一部分是要做对的事，还要更要做美的事。我们要多说肯定鼓励造就人的话。一个基督徒我们属灵生命的道只有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我们认识基督，我们只是认识基督，我们接受基督，我们这个时候神告诉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我们有了儿女的位分，我们在基督里边。但是我们还有第二个台阶，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未必去爱基督，你未必去渴慕基督，所以你还需要第二个阶段的去爱去渴慕基督。你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 是要去不断的被破碎，要不断的被洁净，你要学习顺服。最后我们的第三阶段，你才能够做出见证来，活出基督，也结出果子，你能成为盐和光，影响到你自己的家庭、你的环境、你所在的教会。这是我们属灵成长的过程。现在我们回到开始起初的时候，我们谈的那一个小小的故事、小小的现象，你有没有思想说，我们接受我们自己的哀想，我们接受了现实的自己，我们有没有找到答案，如何来改变现状？我们花了一堂的信息来跟大家分享，你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宝贵而真实的话语，并且愿你从儿女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学习谦卑真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所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并且要把我们的真理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要活出真理，教导我们学习顺服，学习谦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在被洁净、在被破碎之后，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享有的生命。哦，彼此相爱，让我们看出我们都是你的儿女。祝福保守你的教会和你的众儿女，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